日常生活时时处处都和法律法规相关，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不仅应该守法懂法，更应该合理运用法律工具捍卫自身权益。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由曹肖鹤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曹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那么这个节目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已经经过了快10年的时间，到今年的6月25号就是10年啊。到时候西雅图中文电台，我相信啊，一定会有一个10年的台庆哈。那么曹律师信箱节目呢，也会有一个啊庆祝，我们这个节目也做了10周年了哈。那么刚才呢，正好是在这个节目之前，我听到了我的第一个节目主持人，曹律师信箱的第一个节目主持人小龙啊，他的声音哈。那么小龙呢，做我这个节目呢，做节目主持人做了3年的时间啊，之后有博雅啊，那之后是博文和赵同学。我们共同在一起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那么后来由于疫情呢变成远程以后的话呢那因为感觉到有一些个怕影响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哈，所以呢后来就变成我自己来做这个节目，这样呢省得叨扰到他们的日常的一些个一些安排哈。那么上一期节目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面试的这么一个总结啊，技巧啊，怎么应对啊，到时候应该是会有些什么问题啊，培训了我们这个，我平时呢我是经常是用这些方法呢来就是说来我们叫 training 哈，培训我们自己的客户，那么是为了让他们从心理上从各方面资料上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准备。那么所以呢，在上一期节目里面，因为我们有很多客户很多这个听众朋友会写邮件哈，发到曹律师信箱啊，有的时候他是发到电台里的曹律师信箱啊，那么咱们电台呢也把我的工作邮件啊公布在了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所以呢有的听众朋友呢直接会把问题呢写到我的邮箱里边哈。那么根据当时的大，就是因为去年年底呢是应该说是国务院啊，美国国务院的加快了面试的这个加快了面试的进展的速度哈。所以呢面试的量呢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很多听众朋友也会写信问到面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上个月呢，也就是上个月的2021年虽然是上个月哈，也是去年的事情了，2021年12月份第三个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做了一期关于面试技巧的问题。那么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在广州领事馆进行移民面试，主要是特殊人才面试应该准备的资料那么这次呢之后呢，我们很多包括朋友圈的朋友，很多听众朋友哈那么也有写邮件打电话来问什么呢，问说其他的面试种类的准备哈。那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集中聊一下什么呢，集中聊一下的婚姻移民面试的准备，还有呢是公民入籍面试的准备那么也稍微的介绍一下今年 H1B 申请如何开始准备哈。对，那这个面试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是这个季节现在是应该是开始准备申请H1B 的这么一个季节准备 H1B 申请的季节。对，那所以呢那我们现在先讲一讲国内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移民面试的准备哈。那么面试呢一般是到什么时候了呢，在各种申请里边哈，在移民申请里边应该说是到了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这一步如果过了的话呢，那就应该是很快就应该拿到绿卡了那大家也知道哈，就是如果你是在境外申请的，境外申请的话呢，如果面试的话呢，是到所有移民签证的面试都到广州领事馆进行面试。那么如果你在美国国内呢，美国国内这叫移民局的面试，移民局的面试啊。对，那么就是说婚姻移民的面试咱们先说第一种类型哈，因为其实面试也还有很多种别的类型。那么特殊人才的面试呢有很多呢，就在就是 EB1A 类的哈。那么 EB1A、EB1B、EB1C 全是职业移民第一类的，包括职业移民第二类的。那么近期呢很多取消了面试， 有个别情况，应该说是疑难杂症吧，就是有一些他是要求面试。那么那种情况，如果您在美国境内哈，如果是职业移民里的第一类、第二类的有面试了那我这里边呢特别的建议您一定要认真的准备一定要认真的准备，因为现在总的来讲，职业移民类别的面试基本取消了哈。那么非移民呢？非移民呢是现在非移民面试呢，如果是在移民局要求的哈。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在美国境内申请的。那非移民呢，主要是分成什么啊？比如说绿卡持有人给配偶申请，还有另外一种呢是美国公民给配偶申请。那么基本上是这个两个类别就婚姻移民的。对，那么申请的时候呢，就是如果到了通知你面试的时候那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看一看你们婚姻的真实性，这是第一点，最主要目的看婚姻真实性。那么第二呢，想看一看。哎，你上次大概都有2年前左右了，那么 D 的关于婚姻移民的真实性的文件呀，包括这个财务担保的文件有没有更新啊，有没有这个婚姻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财务这方面有没有出现问题啊，这个都直接会影响到他对你这个婚姻移民申请的这么一个应该说一个决定啊，一个决定。那所以呢，婚姻面试呢，从材料来讲呢，应该准备些什么呢？第一大类型呢，那么就是文件的准备。证明婚姻真实性文件的准备，证明婚姻真实性的文件呢？原来我们像我们自己的客户的话，我们都是准备一些什么呢？比如说你们俩在一起，你们彼此之间沟通的文件，比如说你是用电子邮件沟通的，原来还是用微信沟通的，还是用有的原来是打电话，然后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就是网络的，他们比如说用那个用 Zoom 啊，用 Skype，有很多种方式沟通哈，我们要找这些记录。然后呢，找这些记录呢，当然还有这个要把它翻译哈。那如果这个期间这些文件又有过去的快2年了，如果有新产生的类似的文件呢，那我们还是建议你呢把它打印出来，然后把它翻译了。对，所以你看这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是证明婚姻真实性呢，关于你们俩之间沟通的。那么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个你们俩之间，比如有没有照新的照片呀？如果这个期间你们有了一个孩子，那么孩子的出生公证啊。然后面试的时候呢，因为现在有疫情嘛，对，所以呢，那建议你尽量不要带孩子，但孩子的出生证不能以外呢，比如孩子的照片呢，还有就是家人和家人的照片，比如说你在这边，你公公婆婆在这边，或者你岳父岳母在这边，不管他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和家人在一起的这些文件，对，然后呢，还有呢，原来我们递交的时候呢，还递交过什么呀？包括朋友的、亲戚的写的一些证明，证明你们我们。我曾经跟他们夫妻俩在一起吃过饭啊，或者是这个外国人他是我的闺蜜啊，然后呢，我的闺蜜和她的丈夫一起，或者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曾经爬过山呢，我知道他们感情很好啊，就总而言之要有很多这样的文字的文件哈。那如果现在你们又有新的这个发展，又交了新的朋友啊，比如说你们在一起搬家了，有了新的邻居了，那么。这些邻居有没有个别的愿意给你写文件的？这都非常有帮助啊。那么除了这个证明你们俩之间互动的文件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个，比如说这个车保险，车保险是不是原来你先生的车，现在加上你的名字了，你的车加上了你妻子的名字了，对吧？这是车保险的问题，人寿保险的问题包括如果有没有遗嘱有没有房子的这种变化，房产权的这种变化。两个人新买了个房子啊，新租了一个房子啊，对，这种就是等于这种文件哈。还有什么？还有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以前给人讲过，我的一对小夫妻啊，两个人都是学生，其实没有什么，他俩在一起也共同银行账户没有因为什么呢？他们都基本上都在花这个父母的钱哈，所以呢，他就觉得我加上他也没有用，反正你也是花你父母的钱，我也是花我父母的钱。但是有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们等于是在跟我这个进行谈话的时候，我问的时候，这个美国公民的丈夫就说了一句，说有的。我说那你刚工作对吧？你刚工作，你们公司有没有退休账户？说有。我说退休账户有没有受益人呢？说有啊。我就一句一句问，他都这会儿他都没说，他把他的这个配偶放进去了。我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就说的有没有来得及把你妻子作为受益人列进去呢？因为什么呢？因为 他万一没列呢，咱也不好意思说，对吧？他也不好意思说，所以我就说问有没有来得及啊？他说放进去了呀，他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啊。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妻子就非常感动啊，眼里含着泪花，说：“哎呀，这要不是在这样一种场合，我都不知道你就把我列进了受益人，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没有告诉我呢？”后来我就开了句玩笑，我说：“你看，这夫妻之间有时候经常会做一些个，恋人之间也会啊，经常做一些个特别实心实意为对方好的事情，但是就觉得都是觉得很自然、很应该做的，也没有跟对方讲。那么。”如果哪些事情做的不对了，能不能将来，能不能今天你们记住这个时刻，将来万一在婚姻生活中10年20年，以后有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你也想想今天他曾经忘记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小插曲哈，那就是说，希望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会觉得听我这个节目很无聊，但是呢，这都是生活中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工作中发生的事情，总之呢，就用方方面面来证明。来证明你们俩这个就是在过去的2年里，在你递交完文件之后，你们的互动还在继续进行之中。那么，如果是这个有了孩子，他有的说，哎呀，这2年根本就没出去，我们因为有疫情，所以我们也没有在一起共同去旅行，然后也没怎么见这个亲人，因为我父母在纽约，对吧？他父母在国内。那但是呢，我说那你们在家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然后他说。也没做什么，他也想不起来。我说：“那你感恩节跟谁过的？”哦，感恩节我们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们拍了一个自拍，就跟父母在一起用那个微信视频拍的，用微信那个照片拍的。我说：“好啊，把这个打出来，这都是证明，很证明，因为你感恩节呀、圣诞节类似这种重大节日，你肯定会有一些个我们叫什么叫有一些活动嘛，有一些活动，那这个活动总是会有些记录，肯定会跟。”一个人去过的，对吧？或者做了一件事情，两个人出去玩了一趟，或者什么都没做，那你们俩在一起是不是晚上吃了一个大餐呢？两个人，这些都是证明你们俩这个关系是在互动的，在继续进入之中的。对，那总之呢，你们俩关系的这种证明，方方面面，你们俩之间彼此互动的，跟周围第三方的，因为婚姻移民哈，在真实性这方面呢，主要是相反方向是什么呢？他正常情况下他会觉得，如果一个假婚姻是什么样的呢？它的定义，假婚姻就是说我就是为了钱的，我是为了钱，我跟他结婚呢，我希望他给我多少多少钱。他呢也一样，他呢我是给了他钱，我为了让他帮我申请一个绿卡，所以呢，我不希望我父母知道，我也不希望我的哥们儿知道，也不希望我的闺蜜知道，更不希望邻居同事知道。所以会怎么样呢？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的一个个人就特极其隐私的这么一个活动，那就是第三方就知道的特别少，因为他不希望。所有人都知道嘛，所以呢，你就相反方向的这个证明，对吧？你相反方向的证明就越公开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家里尤其是亲戚朋友，正好相反方向的证明，这种材料越多越好。那这是第一点，就是如果是一个真实的婚姻，还是这样的；一个假婚姻呢，是不想别人知道的。那么一个假婚姻还为什么？他不希望两个人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我怎么把可能把一个我都不想跟他在一起共同生活很久的人，放成我退休账号的受益人呢？或者是我生命保险的受益人呢？所以，如果有这些文件，就正好相反的证明了我是和他在一起，希望有一个长时间的生活的，一生的生活，对吧？然后你，所以孩子在家，大家在一起共同养育了孩子，那不但生了一个，现在第二个现在还在怀孕，我的客人里面有，那这都是一个非常想长期在一起生活的证明，我是觉得是非常好的哈。对，那么所以呢，这第一块呢是关系的证明，那第二块是什么呢？第二块呢，就是说，你们俩所有的，这个，就因为我上一期节目虽然是主要是做特殊人才的哈，特殊人才的这个面试，尤其是在广东领事馆那边的，但是呢，我有些客户呢，他们问到我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面试，我们就有时候1天2个面试，就作为我们律所来讲，那么有点就是准备起来，每一个面试的准备，我们基本都要2到3个 meeting 啊，2到3次会，第一次告诉他们准备什么文件。第二次还要检查一下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那么第三次我们还要当成移民官模拟一下子，问他很多问题，看他回答怎么样。这样就让他就像考试一样，让他练习的非常非常好。他就是说他在精神上就很放松，到时候就所有都准备好了，对吧？对。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上期的节目呢，也偶尔也稍微谈了一些这个婚姻移民的面试，包括特殊人才啊，在国内的面试。然后呢，我的客人要面试的时候，我就会把资料寄给他。 然后呢，他们也很可爱，他们先看了一下，自己先看了一下。然后我说的，你们准备了吗？然后他总结了一下我当时在上一期节目里说的话。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包括现在我们这个下图中电台，现在已经是多媒体的一个节目，有很多这个在国内的也可以听到的，在澳大利亚的也可以听到的。然后呢，通过那个就是叫 YouTube 吧，油管也是可以看到的哈。总之，像你们就是任何人哈，看到了这个节目的话呢，我们就说上一期有也是关于面试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哈。然后呢，也希望大家关注下图中文电台的油管的这个频道哈。然后呢，在一个下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也有以前曹律师信箱的，我看差不多所有的节目差不多都在那里已经放上了哈。所以呢，你听一听上一期的节目，上一期的节目呢，就是说呢，这我刚才跟你讲的，我的客户看了我上一期的节目以后，总结了特别可爱的，就说的所有的递交的文件，如果有原件的带原件，如果有更新文件的带更新文件，原件你都原件的，比如说结婚婚姻证明、婚姻证结婚证、结婚证，上次我们交的是复印件吧？那么你现在应该带原件了吧？如果你的出生公证是复印件，现在带原件了。如果你的入籍证明上次是复印件，你现在带原件了。那么各个方面的，包括你的护照，所有的带原件，因为它有一个核实的问题。那么还有呢，所有的文件如果有更新的，比如说2年前我们交的什么呀？W2 啊，就是你的那个财力的证明哈。然后呢，税务局的那个报表，我们叫那个报税资料。最近2年，那又有新的发生了。然后呢，你的雇主是不是有变化了？也都会有新的发生。所以呢，这些东西你要带上更新的，这就是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再从文件的准备上边哈，那么再加上刚才说的第一块会，关于证明，如果也有一些个新的更新的文件哈，对，然后呢，那就，对，那现在还有2分钟，就是我们这个广告节目哈，对，然后我接着给大家讲哈，就是说一会儿2分钟结束的时候就是广告。广告完了之后呢，我们就讲 N400，也就是这个公民面试的时候需要的准备，然后还有一些个 H1B 的一点信息啊。所以我们在最后的那2分钟呢，我们就再总结一下非移民面试。非移民面试呢，那我刚才就也有一种什么情况，尤其在疫情期间哈，这个夫妻关系发生变化了。原来本来是挺相爱的，最后发现呢，发现很多问题，觉得我就原来我都不知道，因为其实就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很多个人生活习惯呢，本来就是在一个磨合阶段，因为刚结婚，突然发现跟原来想象的不一样。那我是觉得呢，就是说，这个疫情哈会导致很多人非常焦虑，那么然后有很多人丢弃了工作，很多人工作受到了影响，就算虽然没有工作，但他工资也有变化。总之呢，每个人的心情啊，各个方面的性格都会多少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呢，夫妻关系呢，作为你最近的一个人，每天差不多24小时了，就在疫情期间在家里面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些个问题啊，但是希望呢，你们一定能坚持，这个疫情结束的时候，再用1年左右的时间来判断是不是真的值得离婚哈。对，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只要现在还没有离婚，那么面试呢，还是一定要大家彼此成全，还是要给对方一个机会，给自己一个机会。那么夫妻，真实的夫妻就是真实的夫妻，都是会有叫就像坐这个叫什么呀，钻山车一样没啊，有时候会有些矛盾。那面试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已经非常的，当时是非常非常真诚的结的婚，然后当时呢递交申请的时候也是非常希望就是对方能够拿到这个身份哈。那现在虽然有一些个不满，但是都是家里人，而且呢两个人在一起已经生活了2年多了，结婚2年多了，还是希望呢最后能够准备认真准备面试，就是说给自己一个机会，给对方一个机会。然后呢，可能情况疫情结束完了，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面试的时候还要认真准备，然后呢，就是说，把这个矛盾呢先怎么说，先等疫情之后再看一看能不能调整啊。婚姻也是个大事。好，休息时
老
间。
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 425-988-0388，425-988-0388。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如果是在油管前呢，那就是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曹律师信箱节目。那么曹律师信箱呢，已经伴随西雅图中文电台走过了将近10个年头，到6月25号就是曹律师信箱的10周年啊，希望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庆祝西雅图中文电台10周年，到时候哈还有曹律师信箱10周年啊。我很感激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呢给我本人然后也是给我们律所提供这样一个能够为社区服务的机会。而且由于现在呢，由于这个网络的这种方便哈，所以呢西雅图中文电台呢，然后也在继续不停的追求完美哈，所以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已经是个多媒体的一个媒体所以呢这个全世界的华人哈都在可以看到和听到那个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那么如果呢我也很荣幸，如果你能够听到曹律师信箱的这个节目，那也希望呢你继续关注我们，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给我本人工作邮箱写邮件然后再一个也可以给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联络邮箱写邮件哈。我的办公室呢是在西雅图呢是一个大西雅图地区叫做哈，我们呢是在 Bellevue 呢有点像就是过一个桥，从西雅图那边过一个桥哈。对那所以呢如果是你欢迎你到西雅图来，欢迎你到我将来有一天到我办公室坐一坐哈。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讲的是关于面试哈，因为如果讲的特别杂的话有时候不太就是不太容易这个咱们的那个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不太容易找到自己的这个兴趣点哈。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的这么一个方法哈，就是我们集中谈几件事情。那么咱们刚才广告之前呢我们谈的是什么，谈的是这个婚姻移民的面试的准备哈。那么现在我们讲一下子呢就是公民入籍的面试的准备。公民入籍呢首先哈大家知道就说如果大家现在还没有申请公民入籍，那么公民首先你要是看你是不是公民啊。那公民呢什么样的情况下符合入籍条件呢，这个有时候我也会经常我们的我的朋友圈里的朋友啊，我自己的朋友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我是说我经常碰到的在外面有时候碰到的朋友，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包括进行咨询的朋友，入籍的条件是说在过去如果你已经拿到了绿卡，那么在过去的5年里面你有一半的时间，也就是说2年半的时间，也就是过去5年是1年是12个月，5年就是60个月，那么有一半也就是30个月左右的时间，30个月以上的时间啊，你人是在美国境内的，这是第一点。过去5年在应该说是刚才过去5年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有30个月以上的时间人在美国境内。那么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说你说我可以啊，我有其中我2年半我就在美国境内，我现在在中国大陆再待了2年半，我那后2年半我就回来，这是我有一个客户这么跟我讲的，我后2年我就回到美国境内，我就哪儿也不去了。那么然后呢我就要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我就要问他的是，那么你在这个2年半不在美国境内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单程的离开美国的时间是多长时间。他说那单程是什么概念，单程就是说你离开美国再回到美国这叫一个单程，单程是有没有超过半年，如果 单程是不能超过半年，如果你单程超过半年了，那么这个首先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那你要超过一年了，那就是基本上就很难解决了。超过半，偶尔超过一次半年，那我们需要做大量的证据的证明，你就是实际上你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例外的情况哈。那总的来讲，就是基本上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有一半的时间你人在美国境内，而且每次单程出行没有超过就剩下的就所有整个五年每个单程的离开美国没有超过这个半年，而且你在申请的时候符合这个要求，你在面试的时候你要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我们也发现有些人什么申请的时候的这些要求全符合了，因为他咨询律师了，然后他自己递交个申请，递交完申请之后呢，他去面试的时候呢，这中间隔了多长时间，现在有时候可以到18个月，那这个18个月在干什么去了，这18个月他回中国了，那有的时候呢去干嘛呢，就有的时候甚至去到澳大利亚去找了个工作，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那边待了将近1年半的时间啊，然后呢而且走了就没回来，这个18个月就没有回来，因为疫情。那这个基本上这个 N400 的申请应该说是就等于是不符合要求了，除非呢你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咱们这里不去展开讲，因为如果展开讲的话我们今天的目标就达不到了哈，对。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些都符合要求以后的话呢，那么你不但要申请而且面试的时候呢，那么你就可以去进行面试了。这公民入籍面试的准备呢和刚才我说的非移民的面试准备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公民入籍面试呢其实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它主要是第一检查你的时间有没有合格，另外一个看看你有没有任何以前的记录违反法律的。当然了你说我有没有超速的，这种他也会问到的，或者什么时候你比如说你曾经被人报过说家庭暴力的，被报过警，但实际上不管有没有你被报过警，这种东西都应该拿到最好拿到能够密封的这个官方的文件这样的话你交上去之后呢这个移民官可以去看哈，这个可不可以对你公民入籍受到影响，所以呢公民入籍这个面试呢还有这个内容。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就是考试，公民入籍的这个考试啊，考试呢就是100道题，但是呢它确实是用英文考试，而且呢这个100道题不算多，但关键是呢他问你的时候，就我看到我的客户啊其实还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你像我的客户有一个是公民入籍的，是有一个印度裔的，英文根本就不是问题。有时候我们讲华语的客户呢，有时候他担心语言的问题啊，英语说我英语不好然后呢或者有时候怕碰到一个移民官呢，比如说他讲的是这个英语呢不是特别当地的我们习惯的英语，比如他讲的是他也是个新移民啊，菲律宾的新移民啊，然后比如说越南的新移民啊，就是越南原来越南籍的。就这样的话他带着一定的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他的母语的那个口音哈，作为我们华语的人有时候听不清，这听不懂。我们这个我的客户以前曾经碰到过双方就是说他听不懂我的客户也听不懂他的哈，就说呢但是就很紧张，很担心语言的问题。那么但是我刚才讲的印度裔的客户呢，照着说他不应该紧张吗？但是他紧张不是因为他语言的问题，他只要遇到考试，他说我遇到考试他就很紧张。然后呢我再给你讲一下这个印度裔客户被什么问题给难住了哈，就是其实遇到点麻烦哈。就是人家这个移民官问的什么呢，问他就说你这个考试语言都没有问题，就他考完试了，都已经过了哈，考了10道题8道对了都没有问题。然后他问那个你交税了吗？交税啊，他说我交税啊。你是按时交的吗？我是按时交的呀。你有没有欠税呢？这个的话呢就成为他，然后他就是一个数学脑子，他就在不停的在想我有没有欠税呢。他觉得人家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发现了什么呢，他实际上没有欠税，但是人家这么一问他就以为他是不是交税的时候，比如说交了比如说2万块钱的税，是不是欠了几百块钱啊，还是欠了5000块钱呢，他就搁那琢磨以后呢，结果呢这个移民官看他那个样子好像觉得说那好吧，那你这样吧，你把你的那个回头你把你的那个税务资料交给我们，我们看你是不是全交了。然后就我是作为律师哈，我是陪同他的，但是呢我是不能回答问题。 所以我只能是出来的时候提醒他，再一个就是在我们考试之前的时候我们去啊培训他。这个呢咱们培训他的时候跟他讲的说，你比如说你整个那个报税了吧，是不是都已经交好了。结果但是作为移民官来讲呢，他翻来覆去的换了另外一种语言，换了另外一种方式问的时候呢，这个客户就再加上一紧张，他就开始结巴了。结巴完了之后呢，就让人就是有点担心了。对。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呢，就咱们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呢，听到这个讲座的朋友呢，那这个咱们电台节目呢，最好呢能把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有税单这块，你要认真准备，把你税单也拿着啊，把你五年的税单，然后呢如果因为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我们交完税了之后会让你补税，就是你当时给你预留的扣的税呢不够，他让你补税。那么你补税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你补的你到底补没补齐，对吧？总之呢，你要如果补税了的话呢，那你就把那补税的证明啊，你如果之后又交了4万块钱，把这东西也拿着跟那个税务师的商量好，那么基本上呢有时候这个移民官一看可能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公民面试的话呢，它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挺明显的。那么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所以中国客户有时候他永远会问你是 CCP 吗？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像有的客户他比如说他绿卡的时候他是 CCP, 他说他是 CCP, 人家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公民入籍的时候呢，就如果你 CCP 当时解释清楚了，移民官也满意，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入籍的时候呢，你是 CCP 的话呢，我是说你要做大量的准备，大量文件的准备，因为这个在公民入籍，尤其是在过去的4年里边，这都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要充分的要证据来能够证明你这块的是曾经是啊，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啊，对，要认真准备哈，这个是说公民入籍的问题。那这就是我们经常碰到的关于公民入籍的大家有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啊。那么还剩下啊大概7-8分钟的时间呢，我讲一下的这个 H1B 的这个问题啊，就 H1B 申请的问题。那么从就是今年的财年呢，大家知道吧，今年财年其实是2023年财年啊。然后呢是这个财年呢是从前一年的10月1号开始算，算到第二年的9月30号。所以呢就是说2023年财年呢是2022年的9月30号到2023年的2022年的10月1号到2023年的9月30号。那么以此类推哈，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现在今年呢已经是第三个财年，移民局用什么办法呢，在工作签证，也就是 H1B 工作签证的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是先注册然后电子抽签，抽签了以后如果抽中了再进行申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规定。我讲今年2023年财年其实是第三年啊。那么这个的话实际上呢是减少掉了很多问题，很多问题呢，比如说你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抽中呢，你就要把整个申请递交好，要雇好律师，然后递交上去以后呢，结果呢发现呢抽签没抽中，就把大量的资料再返回过来。所以这个办法其实是挺得人心的啊，挺得人心的。那么在注册的时候呢，都需要注册些什么信息呢？然后呢，同时呢，也给了很多雇主呢减少了成本哈，减少成本。就是说，比如说，他说我原来呢我就申请一个人，因为劳民伤财的，所以呢我就申请一个人，结果没抽中，影响到了我这个雇工人的问题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呢电子注册在申请之前就电子注册、电子抽签，这个成本比较低，那所以呢我就想我申请3个。那么我如果抽中了一个的话呢，那么我还能有一个保证哈。对，那当然如果抽中3个，那这个雇主也可能就是个问题了。确实是有那种时候是比较幸运的时候，就是说诶他抽中3个了。对。那么总之呢，但是呢去年呢，也就是2022年财年呢，实际上参加这个电子注册抽签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哈，是非常多的。所以呢那么不管怎么说，你做今天如果你是这个听节目的这个雇主的话呢，那么你在你准备抽签的这个员工的时候，稍微准备的可能多出一点点水分哈， 比如说你原来想申请一个人，你可以申请两个人，因为它有一个抽签的一个比例的问题。然后抽中的时候呢，你再给他递交申请哈。然后呢，如果你要是雇员的话呢，现在这个期间你应该干什么呀？你应该确认哪个雇主能够给你帮你注册，能够帮你注册。这是这个期间需要解决的问题，也还是用电子抽签哈。那么这个电子注册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说呢，它对应届毕业生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消息哈。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这一点，然后也是广为宣传跟你周围的朋友讲，因为特别希望大家受益嘛，对。那么就是说我往年的每一年哈，财年是从10月1号开始，那么你能递交的时间最早呢，实际上是4月1号递交你 H1B 的申请。那么4月1号呢，有的时候呢，你说5月30号毕业，对吧？我六月中旬毕业，这个应届毕业生基本都是那个时间点毕业啊。那么就有可能你还没有毕业，你就没法交，因为你要本科没有毕业，这个 H1B 申请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哈，它比如说要求你本科以上的学历。那么如果你连本科都没有，或者是你虽然有本科，但是你是用的硕士那个学位找的工作，然后呢你硕士没有毕业，而且硕士毕业在美国硕士毕业，它同时还有一个多出来一个2万的一个名额哈。所以呢，他如果4月1号递交呢，他没有毕业的话呢，他就享受不到这个福利。那么今年呢，因为现在这种先电子注册要的特别特别基本的信息，他没要你这个毕业证书哈，所以你可以先注册完了之后呢，如果抽中了的话呢，他是在等于基本上是在6月30号以前递交就可以。那个这个时候6月30号的时候，那么很多应届毕业生都已经毕业了，那你就可以用你当时毕业的你想用的那个学位呢想用的那个专业来申请你的这个 H1B 的申请了。对，那么还围绕着 H1B 的这个申请呢，除了雇主和雇员现在需要解决最基本的一些问题的话呢，就算是电子抽签，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评估也还是应该进行的。评估所谓评估是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反正也无所谓的，就是也不花什么钱，然后呢我就抽一下了，抽中了再说了，这个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抽中完了之后，仅仅是一个整个事情的刚刚的开始，你之后你还是要递交申请的，否则你抽它干什么呢？对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如果你抽中了，然后你当时没有注意这个评估，没有注意你自己的毕业的、你自己的学历、你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你的工作职位的相匹配度的话呢，那么你申请了也批下来，你说这不是也很烦恼哈？然后呢，你损失的是什么？你损失的是机会啊！你损失这个机会。那么雇主那边呢也一样，你雇主的话呢，你到时候你完全可以雇更合适你这个职位的人，然后你申请完了之后呢，能够拿下来哈。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呢，我们律所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我们律所确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比较保守的一个律所，就是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进行一个大概的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呢，如果觉得合适，那我们建议呢建议大家可以去进行这个注册啊，对。所以呢，这是一个问题啊。然后呢，还有几个问题呢，在剩下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这个我跟大家回答一下问题啊。就是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我们自己的客户，或者就是无论是自己的客户还是咨询的客户，还有就是这个有时候朋友会问到的哈。他说我可不可以叫我可不可以，刚才我说雇主可以申请两个三个的预防万一。就是我抽签这个比例嘛，抽签 30%、40%， 那么万一我有一个雇员抽不上，我那另外还有雇员能抽上哈。那么作为雇员，他有时候也这么想，我可不可以叫两个或者三个这个雇主给我申请呢？他比较受欢迎，他因为就是这个他这个专业比较那个受欢迎哈，他自己的专业背景也比较，就是他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也比较强哈。人家就是雇主都比较喜欢他。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以前哈，应该这么说，在电子抽签以前哈，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也是在这个应该说是在过去的，应该说在大概应该说是4年前或者5年前，专门移民局出台了这么一个规定哈。我们叫这个就是一个备忘录。规定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有两个雇主给你抽，对吧？这个呢，这个你如果发现了哈，它自动的就会给你，就这样吧，给你自动的就一个job了一个，就自动job了一个。这但是呢，什么样的两个雇主呢？ 是不可以的呢？这两个雇主呢是有关联的，有关联雇主。什么叫关联呢？他就解释了，比如说母公司、子公司，现在有一个雇主，有一个公司，大公司，他呢有几个五个分公司，他为了保证他这个人能抽中的话，他大公司给他抽签，五个分公司还给他抽签，这样行不行？这样不可以。如果这样发现了的话，自动全放弃，就他等于是就你整个就废掉了。对，那么在电子抽签这以后呢，这件事儿呢没有明确的说，没有明确的说的话呢，那我们客户里边呢，就说的一般的比较谨慎的，他就不敢让同时两个雇主给他抽。有的呢想呢，就是想冒险的话呢，那么他就想，他想我怎么就那么幸运呢？这个抽签比例那么低的情况下，我让两个雇主给我抽，两个都抽中了，这可能性太小了，所以我就说我试一试啊。那么就因为在移民局在这个问题上，就最近几年电子抽签在关于这个问题上呢没有明确的讲哈，所以有人确实这么做，但是呢这个呢责任自负，就是说如果发现了关联公司两个同时给你抽了，有可能一起作废的可能性是不是有的？那当然，因为移民局以前曾经规定过啊，虽然现在就是抽签的这个顺序跟原来有所不同，但是也依然是个问题啊。对，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抽签的问题哈。然后还有呢，就是说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的人在问，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哎，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雇主特别喜欢我，他可不可以给我抽签呢？可以啊，这个没有说你必须就是你在国外拿的学历是完全可以的哈。那么你要干嘛呢？你要一定进行学位的评估啊，学位的评估，所以你要早做准备哈。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呢，他说我在美国拿的学位哈，但是呢我现在由于疫情期间呢，我在国内已经换了，就是我就等于是已经没怎么回美国那边工作啊。那现在有我的那个雇主或者是别的雇主可不可以给我抽签呢？也是可以给你抽签的啊，也是可以给你抽签的，你不管在不在。那么如果抽上了的话呢，你永远是可以拿着这个批件到使馆去办工作签证，去办 H1B 的签证。那么你因为你在美国境内的话呢，现在你是有另外一种合法的身份在这里的啊，这个是正常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哈。那么你可以转成这个H1B， 我们叫 change of status， 在美国境内转。如果你在境外呢，就是到使馆去申请啊，到使馆申请。而且在境内转身份呢，你转完身份之后，如果你什么时候离境呢，因为你没有 H1B 签证，你拿到的是一个 status， 我们叫资格，所以你一旦离境，你离开美国，你再回来的时候呢，你应该到大使馆去办去办签证的。对，那么现在呢还有呢大概一分钟哈，所以呢就是这里面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哈，就是说呢这里面是下部中文电台咱们乔律师信箱节目呢是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40。那么我们这个节目不但在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里面有是直播的节目哈，而且我们呢回头呢它也会做成，就本来就我们现在我这视频它会放在 YouTube 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YouTube 的话呢也可以看的哈。然后呢特别希望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呢，你希望给我们发信，然后呢我们就会整理完了之后呢我就会做一天的准备，然后呢我星期六晚上的时候呢，每个月第三个星期六晚上就会给你们分享。那非常感谢今天的所有的这个正在这个观看和收听我们曹律师信箱节目的朋友们，希望呢我们上次我们的面试的那个准备点击非常高哈，希望呢给大家能帮到忙，然后有如果你的周围的朋友亲戚有这方面需求的，也希望转给他们。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为大家服务，特别希望大家心想事成，美梦成真然后呢这个中美之间呢互动呢越来越多就说实现你的这个叫什么呀搭建这个中美之间各方面的桥梁。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随时有可能结束然后呢我也再次感谢每次都会想起我那些个跟我特别年轻可爱的朋友们给我做这个节目主持人的哈，小龙同学、博雅同学、博文和赵同学，非常想念你们。疫情结束之后，希望我们在一起，还在直播间里面能够大家在一起做节目哈。好 ，Thank you， 导播。 Thank you so much.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